找不到你啊。
白色头像。
好，应该设了哈。那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上次看到了3章完毕了哈。我上次看到3章完毕了。主耶稣受洗嘛，对吧？所以也提到了。为什么施洗约翰要去施洗？因为他在等一个记号，父神给他的记号，他在等。受洗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人啊，他会有圣灵降在他像鸽子降在这个人身上，当他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谁是用圣灵施洗的。然后后来主耶稣受洗以后啊。圣灵就降在他可身上了啊，然后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这是主耶稣受洗。那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受试探哈，你知道这个主耶稣他服侍开始他传道服侍之前啊，他有那么3件事情要实现的，应该听过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要看。预备道路。第二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受洗。第三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受试探。这3件事情完毕之后，主耶稣开始正式出来传道。好，那我们开始来看主耶稣受试探。头两个试探吧，我们先来看4章。第1节到第7节，谁来帮我们读啊？4章第1节到第7节，谢谢。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阿门。
谢谢刘姐妹。第3个试探就是万国荣华的试探，我们等一下来读哈。好，这3个试探啊，我们看细节。第1节啊，1到4节，头一个试探就是食物的试探啊，对啊，食物的试探。第1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然后饿了，就魔鬼撒旦就那试探人的啊，就来说，就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靠这些石，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哈，好，所以这是食物的试探。那奇怪了，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句话是不是在讲圣灵跟魔鬼在同工啊？你看了对不对？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受魔鬼的试探，是不是？所以啊，圣灵跟魔鬼在同工啊。 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干呐？怎么会在那边同工？是不是啊？对，信跟不信如何同父一儿？现在圣灵引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圣灵跟魔鬼在同工咯，你不可以这样解的哈。对，这两处经文不会互相矛盾的，一定是都是成立的。对，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与儿，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干？对啊，所以既然没有相干，就是没有相干。你不要把它解成圣灵跟魔鬼在同工，那明明就是嘛，明明就是我们人得的结论啊，我们人先想歪了，才把它解成这样。它文字上表达不是这个意思，文字上表达它只是在描述一个事实，所以这个描述事实就是各做各的事。耶稣现在要进食祷告，在旷野，圣灵带领他做这个进食祷告，在旷野，而圣灵做圣灵的。然后在旷野里面遇到试探，那个试探出于魔鬼，不是圣灵跟魔鬼讲好了，哎，我跟你讲啊，等一下要把耶稣带过来哦，安娜你呢就负责试探耶稣，我负责把他骗过来，圣灵不骗人的，对啊，所以各做各的事，你不能说他们在同工啊，对啊，为什么可以这样理解？魔鬼像什么？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走啊！你不用人带领他，他就是这样；你不用圣灵带领他，他就是这样。他本来就是这样，这是魔鬼撒旦的本性啊！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走，寻找可吞之的人，这是他的本性。他就是要跟神对着干，他就是要欺骗神的子民，让神的子民堕落。对，神没有叫那条古蛇在伊甸园里面去骗夏娃，哎，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神没有叫他这样做，是他自己叫他这样做的。不知道你听懂意思吗？所以魔鬼撒旦在做魔鬼撒旦自己的事。对，圣灵并没有叫魔鬼撒旦来试探耶稣，没有。圣灵是把耶稣引到旷野，对。圣灵做了这个工作，把耶稣带到旷野之后，魔鬼撒旦自己会对号入座跳进来的啊，就好像哎，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以后，那魔鬼自然就会欺骗夏娃，不需要神吩咐他。那现在神知道是不知道？神当然嘛知道，因为神知道为什么不拦阻啊？嗯，是啊，神为什么不拦阻？不拦阻不代表合作啊！啊，神早就知道了，先知道了，哎，可是他不拦阻，不拦阻。是因为神有神的用意在背后，对，神的用意是什么？神造人必须要让人有自由意志，以至于人能够向神来管理海里与空中的鸟，地上的一切的活物。所以神的功课就是，对神来说是一个功课，如何让人的人性，既然向神有完全的自由意志，然后有一天，人用这自由意志不会误用，就不会犯罪了。有了自由意志就不会犯罪，这是神要达到的目的。对，那如何让人心甘乐意的按照神的标准来分别善恶，而不是照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人必须要有所经历，人有所经历，经历什么？就是经历人犯罪的过程。 经理人犯罪之后被审判的过程，经历过被审判、公义的审判之后，人所要经历那个痛苦，好叫人的人性能够知道有所取舍，这必须要经历过。所以，人有自由意志的人，要成为甘心乐意按照神的标准来分别善恶，而不照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他就必须要经历一个得罪神的过程，必须要有的魔鬼撒旦去引诱他焦点在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面。对，所以某种程度来说，魔鬼撒旦也有魔鬼撒旦的功用，只是那个功用呢，不是神预备他的功用，不是，是神知道他会这样。对，神不是主动神叫他去引诱夏娃犯罪，不是，可是神知道他一定会引诱夏娃犯罪。对，因为他抵挡神啊，那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来抵挡神，他打不，魔鬼撒旦是打不过神的，他打不过神，他转个弯来对付神，怎么如何转个弯来对付，就是对付人，用对付人来对付神。所以魔鬼撒旦他自己就有那个动机要来试探人，引诱人犯罪。你不能说是神使他这样，没有。神没有使魔鬼撒旦变成魔鬼撒旦。魔鬼撒旦是之所以变成魔鬼撒旦，是他自己堕落，对，荣耀的天使堕落了，变成魔鬼撒旦。那个堕落不是出于神，那个堕落是他自己堕落。而堕落之后，魔鬼撒旦，神没有马上把他灭绝，留在那边，对啊，刚刚好，对，他里面的恶，就可以被神利用，不是使用了，是利用了，被神利用来让人有这个犯罪的过程，然后神如何来介入？这个犯罪的过程，那个介入事实上就是了，施行审判，施行公义的审判，施行公义的审判，为了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经历过那一个审判之后那种痛苦的滋味，你经历过才能够学到功课，以至于甘心乐意的不再不啊、不按着那个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因为自己的标准上是分别善恶，事实上就是得罪神的源头好，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吗？我试着做是尽我所能把它讲述出来。来，有疑问吗？听得懂吗？
中国人们，
没有疑问，牧师，现在听得很明白，感谢主。
听得懂，牧师，谢谢。
还有吗？来，朱弟兄有听得懂吗？有疑问吗？
哦，没有用，没有。
没有疑问哈。好，谢谢您。
啊，谢谢。
所以耶稣被圣灵领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你不要把它解成哦，圣灵跟魔鬼在同工，没有。不是同工的关系，对，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对，那圣灵就知道，神就知道，魔鬼撒旦自己会跳进来试探，因为他无时不刻都在试探，对。好，那我们继续进行下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场属灵征战，而且神也刻意的。愿意这场属灵征战发生，对，所以他没有把魔鬼撒旦马上就灭绝，以此你可以看到诗篇里面不断有这些经文，以此来荣耀神，荣耀神的名，对，荣耀神的名，荣耀神的名是要给人看的，所以才需要所谓的荣耀，给谁看啊？给神的子民看。 给谁看呢？给敌对的权势看，给敌对的权势看什么？对，神用你看不起的方式向你印证，就那个你指的是魔鬼撒旦。神用魔鬼撒旦想不到的方式向魔鬼撒旦印证，神依然掌权。即使你在作怪，即使你在敌对上帝，神依然掌权。这是诗篇第八篇里面的逻辑哈，对，啊，神在吃奶和婴孩口中建立能力，那个如何建立能力呢？不是说你赞美神就有那个能力，不是啊，如何在最脆弱的人嘛，你看最脆弱就是吃奶的婴孩，在最脆弱的人身上，面对魔鬼撒旦来说是最脆弱的人身上建立能力，怎么建立在他口中建立能力？如何在他口中建立能力？让他口里面开始说出神的话来了，这就是神为什么要真正建造基督徒的原因，让基督徒口里面能够说出神的话来了。让最脆弱的人，像魔鬼撒旦啊，没有那个有像魔鬼撒旦有自由意志啊，可是却没有撒旦那种莫大的权势能力。人就是这样嘛，人没有那个权势能力，魔鬼撒旦有啊。可是神要向魔鬼撒旦夸胜，叫他闭口无言，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用魔鬼撒旦认为最脆弱，一下子就被欺骗，一下子被弄跌倒，来得罪神，以至于离开于神。用这些人呐、啊，魔鬼撒旦对付这些人呐、啊，啊，在他眼中，神是非常宝贵人，可是人却那么的软弱，对啊，所以他要搞人很简单，让人跌倒啊，要用你最喜欢的来试探你，对，可是。神怎么做？神就是在这些最脆弱的人身上，有一天能够建立能力，让他口中能够建立能力，嘴巴里面有神的话，不是只是唱几首诗歌赞美神，就是能力啊！真正的是让你心里面有开始有这些神的律例典章，有这些神的话来引导你，让你照神的话去行，以至于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任何的试探，以至于。借着这样的一群人，叫做教会了，能够打破魔鬼撒旦啊那种死亡的权势啊，如何做到？就靠着耶稣基督嘛，靠着主耶稣基督成就十字架救赎，成就十字架就是你相信的，里头有神的灵内住，所以在你口中能够有开始有神的话可以出来。所以整本圣经讲的这个啊，这个等于是应该是最深的层次的啊，属灵真正的内涵，事实上在这个样子，就是诗篇第八篇的原则，所以主耶稣的角色在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他要成就十字架的救赎，让人跟神中间的藩篱，那个罪的藩篱能够打破，以至于以马内利实现神的灵住，愿意住在人的里面。神的灵住在人的里面以后，让人想起耶稣的话，在基督徒口中建立了能力。所以，基督徒是神使用来向魔鬼撒旦夸胜的一群人。这就是为什么神建立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原因就在这里。对，可是呢，这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耶稣基督是头一个这样的人，他是头一个这样的人。对，只不过跟其他人区别就是，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是唯一一个因行为称义的人。我们其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得到因行为称义，耶稣做到了，耶稣完全做到了，所以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十字架救赎。 好，所以这是第一场交锋，主耶稣出来开始侍奉啊，第一场跟魔鬼撒旦的交锋，就是在这一次受试探当中，对。而这件事情却是神允许的，你所以说神刻意的要将耶稣引到旷野，刻意的，可是这不是跟魔鬼撒旦合作，看起来像，可是不是，因为魔鬼撒旦不需要讲，他就这样干了，啊，不需要魔呃不不需要上帝给他这个啊这个服侍啊。他就这样干了，他已经是就是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走了，在寻找可吞之。他本来就是这样，现在更何况耶稣来了，对，他更是要试探耶稣，要让耶稣跌倒。事实上这次等于是主耶稣，你知道，主耶稣来到人世间，他需要从头学圣经的。就我们这些世人走过的路啊，他都要走。那我有提过，尤其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为基准，整个民族为单位，以色列民走过的路，耶稣都要走一遍。啊，耶稣都要走一遍，所以就包括了受试探这个也是一样，都要走一遍。只不过以色列民一试探就跌倒，可是耶稣不是。所以他这一个要从头学，包括学圣经、学抓神的旨意，耶稣说要像我们一般基督徒这样从头学一遍。差别是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啊，我们真的就是，在完全不知道有神的同在的概念底下，重新在神的恩典之下摸索，然后神引导我们，然后一步一步透过救恩，我们进到主里面。耶稣没有的部分就是他跟神从来没有罪的拦阻过，他跟圣灵保惠是从来没有罪的拦阻过，这就是差别。可是他有一个从头学圣经的过程，要学着抓神的旨意的过程。所以这一场在服侍之前的受试探，基本上就像毕业典礼一样，主耶稣他侍奉他前面的神学培训。的毕业典礼，就是这个主耶稣受试探，对，因为他要面对的，就是接下来要面对就是最大的属灵征战，主耶稣要面对的就是最大的属灵征战，对，为什么是最大？因为魔鬼撒旦也知道啊，对。这场属灵征战当中，女人的后裔要伤蛇后裔的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最大的属灵征战，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铺设了这个梗，这个属灵征战的梗，那这个属灵征战牵涉到人的罪得救赎啊，罪得赦免这件事情啊，对，牵涉到这件事情了，这是最决定性的战役，属灵征战里面最决定性的战役，所以主耶稣现在所有的圣经的学习都告一段落了，已经要毕业了，接下来要。实质上跟魔鬼撒旦有这一场属灵挣扎，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而成就人的罪对人的罪的救赎所以一开始先有这一场对那个毕业典礼，你可以说实习学完以后有一个实习直接跟魔鬼撒旦要干上了，所以魔鬼撒旦要试探他。那三次的试探，你可以说像考试一样，耶稣都通过考试了，然后通过了以后才开始他的传道的服侍，对，所以这三个考题就是这三次的试探，我们说用这种角度来看，为什么平白无故你讲耶稣的服侍神迹奇事，为什么之前要搞一个那个试探在圣经里面？ 事实上是神有神的用意哈。基本上，主耶稣走过的路，跟随他的门徒也都会经历。耶稣不是告诉他们说：“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吗？”只是说要比我更大的事吗？所以基本上，门徒，你真的跟随耶稣，跟随到一定的地步，对，耶稣所经历的，你很可能你也都会经历。所以事实上，真正的哪一天这个人可以服侍神了，对，你回顾他，他服侍，他所，神真正要用他的服侍的地方。在要真正用之前，他是不是经历过这些被试探的事情？我想，如果你去看每一个服侍神的工人的话，基本上在这个工人去很清楚知道哦，我这一辈子就是做这样的服侍之前，他肯定有经历这些事，应该都是有的。那没有呢？你还没到那个时间点呢。这个神在你身上的建造的工作还没完成呢、有一些试探你得经历的啊，对啊，就好像西门彼得得经历3次不认主啊，对，经历过之后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经历过才知道自己拿什么来服侍神呢、什么都没有，经历过才知道，对。所以，这个服侍神的弟兄姐妹，基本上都会有跟耶稣类似的经历一样。那只不过差别是什么？我们很可能失败，对，可是耶稣一次都没有失败。对，我们需要那些失败的经历，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啊，那耶稣就纯粹的从来没有失败过。那为什么呢？神在主耶稣经历试探的时候，怎么样胜过试探，来教导后面的工人们、后面的基督徒们，你如何面对这些试探？而神教了你如何面对这些试探，他没失败，你有可能失败的，你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都还没有学会啊，都可能的啊，一直到你学会，神很有耐心的。神很有耐心的，等到你学着，老练了，知道怎么样面对试探了，行，差不多时候了，可以用你了。所以这就说明了为什么40岁的摩西神不用了，对，就还不够成熟嘛，还没那个，还没经历过嘛，对，80岁的摩西神可以用了。对呀，80岁的摩西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了，连左口才都变成左口笨舌了。对，很好，这个时候神要用了。所以这一次主耶稣受试探的事情，对，他在框架上面，服侍神的框架上面，对，主耶稣他必须要经历这一次事件。那也就是我们后来服侍神的工人们，基本上也都类似有这样的，会是这样一个过程吧。好，那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的。来，第二节，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我知道我们国内的这些教会有教导禁食祷告。那这禁食呢？你可以说禁食真正学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嘛。然后有一些经文也表达了，上次那个韩姐妹有问这个，有这个。"有些经文事实上也讲了哦， 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哦，他们犹太人遇到危难的时候，3天禁食祷告，那禁食连水都不喝的3天这样子，对，所以呢，那后来就是教会就教导那弟兄姐妹，我们宣告禁食3天不喝不吃不喝，真的就不吃不喝3天了。这个不好受的哈，因为人的身体需要水的。你说暂时3天不吃东西，那就是你就燃烧你的脂肪呗。对呀，一般身体如果没有太差的话，基本上都能够挺过去三天不吃东西。可是不喝的话，那身体很容易出状况，因为你不喝意味着你的肾脏。啊，那些让那个排尿的功能啊，你不喝，你不没有没没有尿意，那个尿意排不出来，那个毒就排不出来。对，那3天也许身体健康的人不喝水，对，撑可能就撑过去了。啊，对，那可是如果40天不吃不喝的话，那除非是神迹了。啊，那我不知道主耶稣在这边是他禁食40昼夜，也是真的就不喝东西，不吃不喝40天。那如果是的话，这只有圣灵引导才可能做到的。你要知道，主耶稣在世活着，纯粹用人的生命的身体的能力来活着。他的神迹奇事的能力不是出于他人的能力哦，他神迹奇事的能力事实上也不是他神的第二位格的能力哦，他神迹奇事的能力，主耶稣在世为人神迹奇事的能力，事实上是父的旨意跟圣灵保惠师的能力，那些能力不出于耶稣自己神的第二位格，因为他来到人间的童女怀孕生子之后就关停了。那一些属于神的超能力是不用的状态，所以他现在40昼夜不吃，如果不吃不喝的话，不是人的身体能够扛过来的，这只有是圣灵带领的结果，只有是圣灵带领的结果啊。对，人的纯粹这种人的身体是受不了这种没有吃东西，没有，尤其是没有喝水。对，是扛不下去的。可是他那个主耶稣，他那禁食了40昼夜，这40昼夜不吃不喝，只有一个解释，是圣灵引导的结果，是圣灵引导的结果。所以这种长时间的禁食祷告的话，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不鼓励哈，不鼓励弟兄姐妹去尝试，对，而不鼓励的原因就是。人是不鼓励啊，如果神引导你啊，你有这个信心是神引导你啊，那谁都拦不住。如果你夸口是神引导你的话，就两个结论了，一个是真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多想了。那真的当然你就没有问题了，那你自己多想就你自己要去负责啦。所以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劝你了，你已经宣告了，那是神的旨意了嘛。那神的旨意呢？我们只能交托给神了。那至于你是不是妄称主名，那你自己跟神负责了。我们也不好说好说歹，只是说你在教导的时候，我们教会在这方面要小心。这种长时间的禁食祷告，需要圣灵自己带领，不能说教会用一个制度来规定你哦。这一个礼拜、2个礼拜，我们大家都不吃不喝，这就变成规定啊、哦？要求人家了。不是用要求的方式，是自愿的，对，主耶稣他被圣灵引导，没有一个哦，犹太人公会来要求耶稣，你接下来你要禁食40天了啊，你不能用要求的，啊，也不要去比赛属灵，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发愿啊，这个礼拜我们不吃不喝来禁食祷告。好像很客气推动一个啊，结果人的心里就是哎呀，你要参加啦，哎呀， 你这个啊，那个在教会职分你这么多，你一定要参加了，就变成到后来变成是这种情感勒索式的邀请，没有这种长时间的禁食祷告，肯定是神自己带领，你有那个感动了，你愿意付这个代价了，啊，对。那没有另外的人能够帮你的身体负责，只有你自己能够为你的身体负责。对，所以圣灵引导啊，这种长时间禁食祷告只有圣灵引导。好，耶稣禁食40昼夜，后来饿了，当然饿啊，40天没有喝，当然嘛饿。第3节，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就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来变成食物。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他说话是有逻辑的。这个逻辑分成两段。”第一个，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啊？如果你是的话，来做第二个。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先不要讲耶稣神第二位格的身份，对，就以耶稣他是没有任何的罪。始终都有父神和圣灵的同在，对。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耶稣可不可以让石头变食物？可以或不可以？答案是可以或不可以，为什么？主耶稣他行所有神迹奇事都有一个原则，不是他自己要行，是天上的父神的旨意，是圣灵保惠师的大能，包括这次事件。所以他有一个前提，这个神迹，石头变食物的这个神迹，是不是神旨意要不要做的？如果是神的旨意要做的。又是圣灵保惠师的能力的话，那耶稣当然能做。可是，如果石头变食物这件事情根本不是神的旨意的话，那如果耶稣又下了这个命令，那就该糟了，因为那不是神的旨意，耶稣不应该下这个命令。所以这一个。试探是非常诡诈的试探，他的逻辑就是：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你一定有这个能力可以让石头变成食物。来吧，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用石头变成食物来向我撒旦证明你真的是神的儿子。我问你，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啊，好吧，那主耶稣现在被魔鬼撒旦欺骗，然后激起他的血气。我本来就是，我做给你看，石头变食物了。耶稣接下来上十字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啊，没有办法替我们任何人赎罪了。为什么？他做了不是神的旨意的事。为了，如果他被骗了，为了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所以他就让石头变成食物，那他就是刚才那一种呢，不经过神的旨意了，他不考虑父神的旨意，行这个神迹到底是谁的旨意？ 哦，所以他的这是魔鬼撒旦很诡诈的逻辑在这里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怎样怎样？那我们为了要证明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啊，就来做这一些不是神的旨意，可是出于血气了。像这种思维模式多的是，你知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不管是兵丁啊、祭司长啊，他们怎么试探耶稣的，一样嘛，对不对？你是基督，你从上面跳下来嘛，你跳下来，我们都信你，就是这个逻辑嘛。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你救你自己，证明了你就是神的儿子，证明了你就是基督，我们就信你。这种思维逻辑多的是哈，对啊，然后是不是理所当然？我问你，是不是理所当然？这个试探是理所当然的，你今天。为了爱神的缘故，40天没有吃东西了，啊，你付上代价了，你现在肚子饿了，对呀，你是不是理所当然应该有神会给你东西吃，是不是？听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对呀，我为神而活到这种程度，神也答应我了，啊，我一切所需的他要供应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嘛。对，所以我现在石头变面包可以吗？听起来理所当然的，对，天经地义嘛。肚子饿了，我有那个能力啊，我有神的同在，我现在就把石头，就是石头变面包来拿来吃啊，不就马上解决问题了吗？我又爱神了。又做到了啊，然后你看，对啊，这里魔鬼撒旦就欺骗这件事情，你所有理由都充分了，而且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对，你尽心尽力为神而活了，所以现在最后一点点的石头变面包，那我就变来吃嘛，对不对？魔鬼撒旦用一些人想起来非常合理的方式在试探人，试探什么？就试探一件事情。你这件事情是你在没有出于神的旨意情况下，你自己干的。就在试探这件事情，小小的一件事情。如果真的耶稣照他的想法干了，照魔鬼撒旦的想法干了，哦，石头变食物了。耶稣在这里就犯了一个看起来很小，没有什么事情。对，看起来很小的一件事情，没什么事情。啊，可是却是神没吩咐他，他却去做了的，犯罪啦。所以，魔鬼撒旦在这个试探上面最诡诈的地方就在这里了，用合情合理的理由，我们家的狗在那边乱吠，就在我旁边哈，没有别的人，它就一直跟着我哈。No，让它安静下来。好的，讲到这里有疑问吗？你听懂了里面的逻辑吗？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Hello，
听得懂，牧师，这样解出来这个第三节以后，你就看到魔鬼撒旦的那种诡诈嘛。有时候真的不这样解出来以后，就只是哦，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吩咐这些，然后接着第四节的就开始读了。可是解开以后，你就看到，真的。 人如果我们常常会被欺骗，是因为真的很多的觉得哦很合理啊，可是合理，人认为的这个合理确实和撒旦一样的。谢谢。
好的，谢谢于姐妹的回应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了。那耶稣没有掉到圈套里面，耶稣怎么讲？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这一节圣经呢？我没有把那个原来的经文弄下来哈。好，算我们直接看了哈。对，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这句话是我印象当啊，不要讲印象好了，我直接看了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查一下，应该是马纳，这个是马纳那里，神讲过的话啊。首先字面上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我查一下哈。不过边查我就边先讲一些那个。耶稣回答说：“对，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回答？魔鬼撒旦在欺骗什么？魔鬼撒旦在欺骗。哎呀，你为神尽心尽意尽力了那么多了嘛，对不对？40天没有吃喝了嘛，对不对？你现在肚子那么饿。”你为神已经做了那么多，理所当然的。你现在石头变食物，让你能够活下去啊，这是理所应当的嘛。用你理所应当的那个的需要来试探你啊，不刚刚好而已吗？而且，对啊，对耶稣的回应是什么？你想要活下去是，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活着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这是在《生命记》里面了，对，《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的第三节。好，我来看一下哈，不好意思，这个应该要列出来，这重要的经文应该要列出来，《生命记》第八章的第三节。我把那个页面分享出来哈。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在你的荧幕上面，八章的1到3节，谁来帮我们读啊？现在页面上面，就是荧幕上面，来，八章的1到3节。荧幕上面，谁来帮我们读？谢谢。
我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
1到3，
哦，对不起，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阿门。
阿门。在这里你读了3节，有一个更完整的面向来理解为什么主耶稣要讲用这句话来抵挡这个试探。 好，那一到三节讲什么？这是生命记哈，指的是他们已经在旷野四十年了。这旷野四十年，第一代是失败的，第二代新兴起的他们是既看到了在他们之前的上个世代20岁以下的哈，一个一个倒在旷野，都是因为他们在试探神他们不信，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迦南地，所以一个一个倒在旷野。那同样的，也让他们除了看到之外，也经历了这四十年当中神怎么样子用奇妙的作为带领他们走过这个旷野的时期。所以基本上这一群是信的，听到这一段生命记的教导的是信的新世代相信耶和华神。好，那神就这样讲了，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诫命，生命记重生诫命嘛，把之前神透过摩西所启示的诫命都拿来再讲一遍了，重生诫命。所以呢，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活着是因为谨守遵行神的话。对，所以，你如果谨守遵行神的话，你会存活，而且不止存活，人数会增多，得蒙祝福嘛，遍满地面，得进去对不起，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对，你可以得着神应许的那地。对，谨守遵行神的命令，谨守遵行这些诫命。神就让你人数增多，而且能够进迦南地，得到应许之地。然后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这四十年，这四十年是苦练你们，试验你们，要叫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我刚刚有提到哈，就有一个这个神学概念。主耶稣所走过的路，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他们一个民族为单位走过的路，耶稣都得走过。所以，包括了在旷野四十年，这四十年神在苦练，神在试验。所以呢，你可以连接到后来的主耶稣为什么在旷野，圣灵要带领他去旷野那40天？那因为曾经也有在以色列子民那一边，就是一天抵一年的事，12个探子进去迦南地去偷看让以色列民要攻进去之前，12个探子先去偷看，结果10个报恶信，2个。我们一定要去靠着神的能力攻占迦南地。另外那个10个不行不行，我们像他们像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对啊，他们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像蚱蜢啊。这个恶信报下来以后，全会众就在那边哀哭了，他不想进去了，干嘛去死呢？去迦南地干嘛去死呢？就开始怪上帝、怪摩西了。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呢？我们在埃及的时候，虽然是奴隶，可是还有很好的生活啊，什么都有得吃啊。对啊，结果现在旷野什么都没得吃，你要把我们害死在那啊！开始争闹起来了。后来神就出手了。对啊，眼看着摩西罩不住了，亚伦罩不住了，出手。对啊，神自己出手。就给他们这个命令了，一天抵一年，12个探子40天在这里面，一天抵一年，所以他们在40天在旷，40年在旷野里面，是要苦练他们，试炼他们，要他们心内知，要知道他们内心怎么想的，肯不肯守他的诫命。整个民族经历这件事，所以耶稣后来的耶稣也需要经历类似的过程，对，好，然后呢，你就知道主耶稣他真的是圣经非常的通啊，他这时候就抓这一句啊，第三节， 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们，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为什么要天降玛纳的原因在这里讲出来了。为什么神要降玛纳这样降下来，让人有得吃？那是神的理由在这里，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这40年他们没有耕种，这个40年他们没有真正的放牧，40年不是生产，可是这40年里面吃喝都是神自己管的，神说话就有，神说话就有，包括了像玛纳一样这样的东西，神说出来的话，事就这样成了，所以神在操练。所有的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子民，你能够活着，是因为神说话，不是因为你靠自己如何挣钱、如何养家。这是事实上基督徒跟这世上没有信的人最大的区别，应该是这里，因为神从出埃及的时候就做这件事情，然后。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随着以色列历史，所以我们需要读以这个圣经里面这些历史书然后先知书，我们不断的读，不断的读，其实都在操练这件事。人活着不是靠食物的，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神下命令让我们得生活，我们就得生活。那这些神给的命令，他要供应你，那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这一句话。你的心态真的是为神而活吗？你真的是以神为标准来分别善恶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你里面，因为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在你里面的圣灵就会像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夏娃一样。神自己亲自带领亚当夏娃，所以那个时候不用干的面朝土地背朝天才得以糊口，不用。那个时候他们用说话的亚当夏娃用说话的方式就来治理神托付给他的伊甸园了，用说话的取名字就是说话，用下命令的方式让这些地上的活物。照着人的意思做，下命令，就像神下命令一样。那同样的，如果基督徒，你在这地上，你的相信，你的信心，你人生的意义和目的，都愿意听从耶稣的教导，你开始为耶稣和耶稣的福音而活了，你必得着生命。你不是只是哎呀，我来教会的时候，我为耶稣和耶稣的福音而活。我不在教会，我在世上混的时候，我就不就把耶稣抛出九霄云外了这样子你不是这样两面人的状态，你就是把这些所学的主耶稣教导放在你心里的，你就是为这个而活，这就是真的是把神的旨意。放在你心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了。那神给你的应许，就是你的生计，你所需要的，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要供应你，丰丰盛盛的供应你。用这种模式来向世上其他人显出来，原来这叫基督徒，原来这就是信耶稣，原来你依靠神可以这样子活，你可以不用有这些焦虑感，你不需要再忧虑任何的事情，因为你靠着神的话活好了。所以主耶稣就是用他们在旷野时期所学的这个功课，拿来回应魔鬼撒旦。神就是要教导神的子民要过这样的生活。你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说的一切话。 所以你聚焦的不应该是你有没有面包，你有没有赖以为生的这些就是不信的人所知道，不是，这不再是你的重点了。你的重点应该是摆在你是不是活在神的话底下，你是顺从神的话的状态。如果你是顺从神的话的状态，神自己会照顾你的生活，神自己会引导带领他。所以他们需要有这40年的旷野生活嘛？对，整个民族一起的不是生产，只照神的旨意活着，就看到神很奇妙的让他们活着，是靠神说话。好，那么回到这些本身的，我们刚那个马太福音这里了。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就是用这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你需不需要食物？你注意哦，不是单靠食物，你需不需要食物？你还是需要食物的。是的，你需要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不止。有一个更重要，比食物还要重要的，让你能够活着更重要的，什么？神口里说的一些话。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刚才《生命记》里面，那主耶稣所引用的，他实在圣经是读学通了哈，所以他用这句话来回应魔鬼撒旦。对，活着不是食物，而是神的话。那你把它展开，那个是靠着神的话啥意思啊？你靠着神的话，你按着神的话活，你就可以因此而活着。换句话来说，你不靠着神的话，你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你在得罪神的状态，你当然就没有办法一直活着了。你的活着与否，你是生是死，不是决定于你有没有食物，是决定于神愿不愿意说话。对啊，神借着对，借着西门彼得讲了那一句话，就像亚拿尼亚、撒菲拉在他的脚前扑倒了，对，就借着西门彼得一句话嘛，神自己在这里面让西门彼得讲了这一句话嘛，对，拿着你的嫁银，对啊，扑倒了，就扑倒了。人能够活到什么时候，不是阎罗王决定的。是上帝自己决定的，那上帝如何决定你能够继续活着呢？取决于罪的问题，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态，神愿不愿意降恩典给你的问题，是神来决定你是活着还是死的，不是阎罗王啊，不是你如何注重你的健康啊，吃健康食品啊，吃营养餐啊，不是啊，是神，纯粹是神。所以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所以他需要神为了锻炼人的人性啊，他需要有这种旷野时期的苦练啊，让人能够知道，人能够体会哦，原来我们人活着不是我自己啊，在这里面苦干实干啊，对啊，对，然后赚得我的生活这样活着没有的，不管你赚钱简单或赚钱难。你的生与死，你能不能继续活下去，不是取决于你多努力、多不努力，完全取决于是神自己。对，你有没有看到那些这个好吃懒做的人，结果还蛮长命的？你有没有看过？有吧？你有没有看过很勤奋的人、很好的人，可是英年早逝？这世上很难讲的，对不对？对不对？ 那不是你觉得你有没有尽本分？你觉得你有没有很努力来决定你的生与死啊？不是啊，背后是上帝自己啊。所以上帝早早的告诉我们活着的秘诀，耶稣这一句话，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更何况在耶稣眼光那个活着，不是只是肉体生命活着而已啊。人除了肉体生命，还有属灵生命啊。你讲到属灵生命这个层面的话，那更是了。如何得永生啊？耶稣告诉我们如何得永生啊？缺哪一件？不是变卖所有周济穷人啊？缺哪一件？你还要来跟从我？跟从耶稣就是跟从耶稣的话，神口里的一切话。所以总归一句话，这些人生的事情完全。就是根基于神口里的话，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你知道这些事情了，你当然了，在你人生当中最重要就是神的意思，神的话是怎样嘛，是不是？你现在抓到诀窍了，好，现在魔鬼撒旦要欺骗耶稣，对，可以啊，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证明一下，证明一下，给我证明一下。哎，把石头变成食物，天经地义嘛。你现在那么饿了，你又是神的儿子，神一定眷顾你的，你又有那个能力。来，石头变食物。结果耶稣没有掉到试探。对，我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有比食物更重要的，神答不答应，神口里的话来决定一切。对。就直接堵回去了啊！所以耶稣在这个试探上面，他没有掉到魔鬼撒旦的逻辑啊。哦，我要证明我是神的，没有，他也没有掉到那个逻辑。哦，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啊？也没有掉到那个逻辑，而是用神的话来堵那个逻辑。神的逻辑是什么？靠神的话，人如果要活，只是靠着神的。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一切话，所有的律法啊，你要照神的旨意啊，你才可能真正的活着，要不然是死啊。就讲到属灵生命了，人要属灵生命活着，必须是没有罪。什么是没有罪？没有罪就是你完全照神口里的话，才叫做没有罪。人做不到，不过这不是这里讨论的啊。耶稣用这个理来堵住魔鬼撒旦的口，对，魔鬼撒旦在欺骗他，对，欺骗他，怀疑你自己儿子的身份，在欺骗他。你可以靠你自己的能力让你活着，对，就耶稣把他堵回去，对，我不需要证明我是不是神的儿子。第二个，我。活不活着不是取决于食物，而是取决更重要的神自己口里的一切话。这边有一个思维，就是魔鬼撒旦在骗你的同时，他要你照他的话去做，他要你照着他的思维去想。主耶稣怎么样抵挡这个？就我完全不照你魔鬼撒旦所设定的路径，我完全不照你魔鬼撒旦所设定的思维，我直接在最根源的地方用神的话来堵你。所以是讲到一个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不能照。魔鬼撒旦所设定的路径，魔鬼撒旦所设定的思维去想，你必须回到那一个本质上的神怎么说，你才可能抵挡试探，你才可能有那个足够的聪明智慧来面对这些试探。夏娃为什么会犯罪？他开始照着魔鬼撒旦试探他的话想下去了。难道那魔鬼撒旦在试探他？ 难道神真的说过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会死吗？我跟你讲，不一定，不一定会死。你看我学的像不像魔鬼撒旦？对呀、啊，夏娃就跟着那个逻辑听进去了。你怎么知道他跟着那个逻辑听进去啊？因为他有所回应了。哦，对啊，神曾经说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他这个回应就顺着撒旦设下的圈套掉进去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完全没有顺着啊魔鬼撒旦的那个套路。他一听魔鬼撒旦试探。他的回应不是顺着那个套路，你一顺那个套路，你就被套进去了。所以马上跳出来，食物，你活着啊，你现在很饿，要活下去要有食物。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些话就出来了。所以你如何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你必须，你要花时间学圣经，学不是读。很多人读我们读过去了，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停下脚步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冥思默想，都是抓一些名词断章取义的冥思默想，那些冥思默想没有任何的用处，断章取义了嘛？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还耶和华的牧者开始默想，耶和华的牧者是什么意思？耶和华的牧者啊，你自己在乱想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一整段诗篇23篇的，你不能跳脱整个架构，然后只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啊，让你乱想啊！对，那你是回到那个圣经本身，所以不是读圣经，你必须学圣经。你学会了那一段圣经，你学通达了，你才可能像耶稣这样。哦，《生命记》第8章这里，它是3节圣经，把它连在一起。耶稣只讲那个中间那一章，不是断章取义，他是回应啊，直接圣经一节，还一半而已拿出来回应啊，他回应是整个。那半节所代表的那整个背后的完整的知识来回应，那是真理啊，来回应魔鬼撒旦的。所以耶稣不是顺着魔鬼撒旦的思维下去，你能够抵挡试探，绝对不能是顺着魔鬼撒旦的思维，你必须是用他提到哪些东西的那个真正的属灵原则来回应。你才可能抵挡住撒旦啊，要不然你就是随着他的想法被套进去了。对啊。举个例子来说，那诱惑人的诱惑人犯罪，各种诱惑，金钱上的诱惑，情色上的诱惑，情欲上的诱惑。今生骄傲的诱惑，各种诱惑，每一个人弱点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弱点。魔鬼撒旦最知道你的弱点，用你的弱点来试探你，最有效率。对，所以他早就知道你是怎样的德性，所以他用最适合诱惑你的方式来诱惑你，让你去想，像夏娃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弱点的都不知道，可是呢，魔鬼撒旦知道，他说过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那日必定死。园中那么多树，那么多结果子带核的树，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那么多树，你如果不刻意注意的话，你哪会去遇到那个分别善恶树去啊？你不会想的，如果没有人特别提醒你，你不会去想，因为太多书了。哎，可是魔鬼三怎么做，就故意让你去想， 故意让你去想，故意让你转移焦点，对。那照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如何抵挡这个试探的？我就不顺着你，魔鬼撒旦要我想，我直接回到那个经文里面，神直接讲的，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魔鬼撒旦继续引诱下去，你不见得死，你不见得死。一定死，跟不见得死，所以那个时候的夏娃当然没有解经哈，她没有那个圣经，她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那么通盘的理解那一段经文到底讲什么，她就这样陷下去了，她跟着魔鬼撒旦的思维就陷下去了，所以她最终也是跌倒了。那这个跌倒是一个必然呐，那整个人类要学这个功课啊，所以它一定是个必然。不过到主耶稣这个时候呢，已经整个人的人性、人类的人性已经被魔鬼撒旦耍得团团转，太严重了，也学到一些功课了啊。所以这个主耶稣不是全人类学到功，是耶稣自己就告诉我们答案。他告诉我们答案，就直接你就聚焦在神的话自己上面，然后不要妥协，不要打折扣。然后你的相信就在这个，就是神怎么讲，你就怎么相信，用这样的方式来抵挡试探。好，如果不的话，你就稍微放松一点点，放松一个角度。如果不的话，对，如果你不是把神的话这样的聚焦，这样子照神本身文字的意思去理解，稍微放松一点，你稍微放宽一点点，你就掉到魔鬼撒旦的思维里面了。你对神的话开始增添，开始删减了。魔鬼撒旦欺骗夏娃是，你不见得是，神说一定是，他说你不见得是，不一定是，加一点了，对不对？他扭曲，开始扭曲神的话了。你如果顺着这个想法下去，你就是接下来跌倒了，就摘来吃了。那耶稣的做法就是，他让你转移焦点的时候，你立刻回到那一节圣经里头那一段话，然后就紧紧地咬住文字的意思，对不对？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一个字都不妥协。你才可能胜过试探。你如果在这些神的标准，你开始放松下去的话，你就回不来了。对，你现在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现代的教会这种情况怎么来的？现代的教会基本上都啊，我不敢说每一个各个地方教会，整个。你说用宗派来说，大部分的宗派都已经离开了神自己的旨意，大部分离开了神的旨意啊。那些离开神的旨意，都是一点一点就是离开了，就慢慢慢慢的在这些神本来讲的话上面妥协了。从哪里开始？神自己在经文当中的告诉我们这边大部分是姐妹，你们姐妹可能听起来很不高兴，可是我必须要把它指出来，女人不应该讲道，不可以讲道，对，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那神有讲出来。因为当头的是丈夫，要在做妻子的身上是要显出顺服权柄的记号，所以之所以女人不应该站讲台讲道，因为神不愿意女人辖制男人， 不愿意做妻子的侠制丈夫。那现这个在这世界上没有信耶稣之前，到处都满是妻子辖制丈夫。当然，丈夫有辖制妻子的时候，互相辖制来辖制去。可是神要神的教会里面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甚至要为妻子舍命。神要看到这样子，这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一个家庭按着神的旨意运作的家庭，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当妻子的头，那然后为妻子舍命，这是神要看到的。所以教会，尤其是讲到服事，应该是要完全照神的旨意，因为本身就是神话的出口嘛。可是有例外，例外什么？我们现在整个中国教会就在一个例外的时期。因为整个环境的限制之下，对，你没有办法这种按完全照圣经按着神的旨意的公开布道，对，所以产生现在的现象，教会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姐妹，对，那男的要养家活口啊，啊，整个社会制度就说这是非法，整个社会制度就说这是洋教啊，对啊，这是被主，那整个社会风气是这个样子。对啊，他也不肯啊，给这些传道人啊，对，有一个正当的名分啊，完全照神的旨意的，不是他自己要中国化啊，所以教会的传道人竟都是女的了啊，是这样起来的，对，所以现在是例外时期，没办法，我们这弟兄那真的能够凭着信心出来啊，靠着福音来养家活口，那是。你们都知道嘛，多难的事情啊！所以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只好姐妹起来讲道。好，这是在国内啊，这是在你是在这极端高压的这种状态之下的教会，在海外的不是，海外的尽都是宗教自由，当然不是每个海外都宗教自由，北韩就不是了。那北朝鲜就不是了，对，而且是如果在西方社会哈、啊，不是，基本上是根本没有那种没有那种社会压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为了别的因素慢慢的放宽，慢慢的放宽，他为什么会放宽？是因为女权运动，然后这个女权运动后来就结合了什么？就越走越偏，结合了什么？结合了同性恋的运动，到后来变成是西方的这个各个宗派基本上都逃不掉，每一个宗派在自己的内部当中，就各个教会宗派里面的各个教会都有一段时期在辩论，应不应该按律女牧师，然后。安立了女牧师之后，下一个议题就是应不应该接纳同性恋的牧师，女牧师，就一步一步的掉到我们现在今天，你看到，对，那在西方社会，我不知道国内，在西方社会，你不能够公开的说神不喜悦同性恋，已经没有办法这样讲。你这样讲了以后，社会风气上就会跟你说，你怎么那么守旧？你们的宗教怎么是这样的啊？这样的没有人性，他开始要攻击你了。所以导致后来的教会，就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整个大教会的大环境当中，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就是在这里面。你不是回到圣经上那每一个字的意思，你不可更动的概念了。你开始这里放松一点，那里放松一点。哎，神真的说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吗？他转移你焦点了。夏娃回应什么？对呀，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连摸都不可以。吃的那是必定死啊，不一定死。他就在这些字眼上面一步一步把它放宽， 一步一步把它扭曲。所以回过头来，面对试探，主耶稣他现身说法，唯一一个面对试探的方式，你就是回到那一个不可改动、不可更动的圣经本身，那是唯一一个我们基督徒能够面对试探的方法。然后在面对试探的过程当中，你不可以顺着魔鬼撒旦的想法想下去。你顺着他想下去的时候，你就被他套住了。你回到那一个真正的属灵原则，一个字都不动，一个字都不动，这样的不妥协才可能抵挡。那现在就是说，刚刚提到为什么要学圣经？你学的过程当中，才可能这一个字一个字咬得那么紧。你自己看，你不管读了几百遍，你都没有办法读到那种程度。对，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教导的。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的教训，他们遵守。”要有人教。耶稣吩咐的意思，要有人教，一代一代的教，就是门徒培训。门徒培训不是。啊、哦，不是，只是啊，现在网上搜一个讲道，我来听，这叫门徒培训。门徒培训是有互动的，能够问问题的，像现在一样。所以我不断的鼓励你们，一定要问问题的原因，才有所谓的门徒培训，才有所谓的这个，我们把前面的人把学到的耶稣的意识，能够不打折扣的。不增添、不删减的、不添油加醋的教到后面的，有一个互动，有一个回应啊，你才可以确保这些事情。对，所以这个面对试探，不是只是基督徒你个人灵性生活这个面对试探而已的，耶稣自己做示范，他要展开来的是这个，他影响到整个。教会的运作是不是照神的旨意，从教导啊，从实质上基督徒个人生活啊，乃至于整个教会整个宗派上面，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上面？这非常非常重要哈啊，所以你看到接下来每一个试探，主耶稣都是用这种原则在回应，对，他不顺着魔鬼撒旦的思维下去。他直接魔鬼在他提这件事，这个件事是那一句圣经那一个点，圣经本身怎么说，咬紧了啊，主耶稣都是这样来面对试探的，对，所以他不会动摇。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学耶稣的哈，面对试探就要这样面对。好，第一个试探走过去了，有疑问吗？李娇姐妹有疑问吗？李娇姐妹有疑问吗？话筒打开。
哦，没有，牧师。
没有，好，谢谢你。好，那我今天再多讲一点好了，对。所以第四节第二个试探这第二个试探什么？对，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耶稣的试探好，第五节，对，魔鬼就带着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这是异象这是意象，而不是说真的，实质上耶稣正在站在殿顶上，在意象里面。然后魔鬼撒旦就对耶稣说了：“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对，你可以跳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神答应过你了，一定会保护你。所以神答应要保护耶稣的试探，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这个试探理由充分了，因为神真的答应过耶稣的，神真的答应过耶稣的。等一下会看到诗篇91篇呢，神真的答应过耶稣。不过有破绽，魔鬼撒旦他的论点啊，你看他也引用经文，不过他引用的经文都是有破绽的，他不是真正完整的神的意思。他是故意这里扭曲一点，那里放松一点，啊，就不完，已经就因为那一个扭曲，那个放松就完全不再是神的旨意了。可是你看得出来吗？诗篇91篇有啊，说得很清楚啊，主要为耶稣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耶稣啊，免得耶稣的脚碰在石头上。真的讲过了，可是耶稣抓住那个点，第7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好，我们来看他们这高手过招哈，都是圣经很熟的啊。魔鬼撒旦也是圣经比你还熟，可以这样保证，比我们这边每一个都熟，包括我。耶稣圣经熟。魔鬼撒旦圣经熟，他们在高手过招。我们来看哈，在魔鬼撒旦引用的经文就在诗篇91篇9到16节，来谁来读啊？事实上就其中一节而已哈。可是我们为了看到一个完整的面相，看到魔鬼撒旦是哪一边扭曲了啊？对对，所以读比较多。来谁来读啊？91篇的第9到16节，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一经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蝚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10几节好哇，17节哈，
16。
16。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阿门。
阿门，好，谢谢。事实上。魔鬼撒旦引用的经文就只有在11节跟12节，啊，11节跟12节，对，的确，如果你只看11节、12节的话，哇，神要为你这些爱神的人吩咐他的使者，啊，在你一切道路上面保护你，用手托，这些使者用手托住你啊，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对耶稣来说，直接用在耶稣身上，那完全合用啊，对不对？耶稣那么的爱神，对啊，所以啊，神答应你啦，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如果真的是的话，哎，对啊，又来一次，你如果是真的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啊。那理由是什么？因为神说要保护你啦，对不对？讲得多清楚啊！他要为你耶稣，你爱耶，你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你耶稣那么爱神啊，哎，为你耶稣吩咐，哎，这些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上保护你，用这些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你看，这魔鬼山引用的经文多好啊，神答应你的，对。哎，不过魔鬼山很厉害啊，诡诈的地方来了。这个你是谁呀、啊？你就是从第9节那边讲哦，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啊，啊，就是把耶和华当做避难所的人呐、啊。现在呢，你已将你的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啦。这你呢，就是那个我。自己对自己说话，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然后是自己告诉自己，现在呢， 哎，那个神，你神把至高者当我的居所啦，这样呢，祸患呢就不会临到我，把耶和华当做避难所的我啊，灾难就不会临到我的帐篷啦，因为我把耶和华当做避难所。所以这个第9节、第10节那个你，事实上就是那个我自己问问题，自己说话这样子，啊。哦，然后就连接到11、12节了，刚才已经讲过了，对。哎，对啊，一直到现在都是神在应许那一些爱神的人啊，对不对？啊，所以第13节，哎，这种人呢，把耶和华当做避难所的人，他要踹在狮子上，在蛇毁的身上践踏烧着的狮和大蛇，因为都有神的保护。到这里一直都没有错，那为什么神要那么恩待这些把神当做避难所的这些人呢？神就说了第14节，因为他专心爱我啦，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啊。那些爱神的人知道神的名嘛，我就会把这些爱神的人安置在高处啊。这些爱神求告我，我就一定会应允他。这些爱神在急难当中，我就要跟他同在，我要搭救他，我要让这些爱神的人尊贵。从头到尾都没有讲，都没有讲，就是魔鬼撒旦都完全照这个逻辑啊，所以你看魔鬼山完全没错啊，神真的答应过要保护啊那些爱他的，那现在耶稣爱他了，所以神一定会保护你嘛。漏洞就在这一句，你可以跳下去，跳下去，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它底层逻辑跟前面那个试探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神说那些爱神的神一定会保护你。你跳跳看，你跳跳看。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神珍惜你，你跳跳看。神说他会保护你，你用跳跳看来测试神，是不是神说要保护你，一定保护你。你是神的儿子嘛？这魔鬼撒旦的思维哈，对，就让人去往那个方向想，因为神答应了嘛，我是神的儿子，神答应过我嘛，一定会保护我，那我来试试看，我来试试看，所以主耶稣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种试探的心态。那为什么人会去试探？因为人有怀疑，所以才有后来的试探。小年轻的，你就看到那些小视频啊，包括可能你们自己都经历过。对呀、啊，交朋友的时候，看看他是不是对我真心，故意出一点那个，对啊，要出一些点子啊，对，看看他的反应。其实就是这样子，试试看他，看他是不是真心。其实哈，人跟人中间如果有这样一个这种试探的意念的话，那是人跟人的这种这个关系里头最大的伤害的这个因素，因为你开始里面有怀疑了，所以你有这些试探的心。你这些试探的心，人都是心都是肉做的，都体会得到。你只要有这个试探的心在这里面，从此这两个人关系，无论是朋友关系，无论是闺蜜的关系，或者是男女朋友关系，或者是夫妻的关系，都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完全不可取的，这是给魔鬼撒旦在你们关系里面敞开一道大门，让他进来破坏的。耶稣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对，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马上回到那个问题的根源。耶稣没有顺着魔鬼撒旦的思维想下去。然后对啊，我是神的儿子，是啊。对，我也需要神跟我证明啊！你看， 我真的是神的儿子，神啊，你看看你愿不愿意保护我啊？你答应我要保护我的啊！我跳跳看，如果耶稣顺着魔鬼撒旦的思维下去，就中套了。可是主耶稣，他完全没有照魔鬼撒旦的逻辑，直接回到那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根源：你不可以试探我们的主，不可以。好啊，所以这里面魔鬼撒旦他一个地方，他最诡诈的地方就在这个试探的本身。对，你若是神的，是可以跳下去，可以跳下去。那现在一个问题，诗篇91篇，我们看到从第9节一直到第16节，神真的有答应过要保护耶稣的嘛？对不对？因为耶稣爱他嘛，真的有答应过，是哈。不过神的答应是有前提的，为什么神要保护他？因为他专心爱我，专心爱神。什么是专心爱神？什么是爱神？爱神不是一个哦一厢情愿的那种情绪而已啊！这是两个小年轻的在交朋友，好爱哦，干柴烈火，多爱啊！神不是看那个情绪的爱，因为他专心爱我，不是你在诗歌里面啊，好感动，神那么大爱我，神很实际，不是说现实实际，他对于什么是爱神定义得很清楚，不是说你在唱诗歌唱得多尽兴，眼泪呼呼是就往下掉，这样叫爱神。耶稣不会被情绪骗，有时候情绪会骗人的。耶稣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爱神？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那人就是爱我的，爱我必谋我父爱他为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个叫爱神。你照神的话活，叫做爱神。如果你真的是照神的话活的话，神一定保护你。对，整个诗篇91篇9节到16节讲这件事，你真的把神当做避难所了，对，把神当做避难所，不是只负责哦，我有事找耶稣，临时抱抱耶稣的大腿，这个叫找他当避难所，不是，是你住在里面，你照他的话活，叫住在他里面，所以就是14节里面的专心爱我，专心的照神的意思而活，这个叫做爱神的定义。完全专心的爱神，啊，照神的话活，对你照神的话活，你愿意有顺服的心智，不代表你真的就做得到100%的那个顺服。可是你有那个顺服的心智，虽然你做不到100%，可是你有那个顺服神的心智，那个魔鬼撒旦剥夺不了你的。你有顺服神的那个心智，就是爱神的心智。你有那个爱神的心智，神就保护你。好了，现在魔鬼撒旦诡诈的地方在哪里？你若是神的子，可以跳下去。跳下去是神的意思吗？跳下去是神给你的命令吗？神从来没有给这个命令。这是魔鬼撒旦给的建议，你跳下去。好，你真的跳了以后，你是顺从神呢，爱神的表现，还是你是顺从魔鬼撒旦的试探跳下去？你这里就一看就知道了，对不对？是魔鬼撒旦在骗你，照他的话，神没有要你跳下去。你这个时候跳下去意味着什么？你就不在神的避难所里头了，你就不在一个专心爱神的状态了。这样神怎么保护你啊？你在得罪神的状态，神怎么保护你？你知道意思了吧？所以这魔鬼撒旦这一次，就他的试探都是非常诡诈的，对，他就在试探这些。耶稣一看就看出来。不照神的旨意，然后跳跳看，来试试看，神会不会保护他？会不会？ 这个本身叫做试探神，好，试试看。哎呦，神答应我这个，那我试试看喽。神没有要你试，神没有要你试，你去试就是犯罪了，你去一试就是得罪神了。对，所以主耶稣他完全没有照魔鬼撒旦设下的陷阱去想，他直接讲，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在。生命记6章16节里面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这里面啊一样有写的，他在试探什么？我多讲一点点哈，不好意思，是占大家时间了哈。生命记6章16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那玛撒怎么样试探神呢？这是出埃及的事情哈，出埃及那个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的事情。哎，哦，原来在出埃及记17章6到7节里面有这件事。哦，是神讲话了，我耶和华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摩西啊，摩西，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得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行了这事。啊，所以第7节，摩西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那一场在玛撒的试探，在试探什么？哦，没有水喝了，没有水喝了怎么办？大家开始闹。闹了以后，跟摩西闹，跟在神面前这样闹，然后神告诉摩西，当然摩西就跟神诉苦啦。神就告诉摩西，现在啊，你要这样做啊，要让磐石出水，一直到第7节的后半段，从神的眼光看，他们在试探什么？他们在试探神，意思说什么？而神眼光看。为什么神看他们？你们正在试探我，因为他们你现在心里面有一个想法：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我现在没水喝了嘛？哎，神，你供不供应我？你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他们要闹。这件事情上面过分了。从神的眼光看，以色列百姓过分了。过分在哪里？他们还在想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这个想法过分了。因为一直到这个17章的这个时间点，神不知道已经向以色列百姓证明了多少次了，从降石灾，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从埃及手上拿了那么多的财物，然后人家心甘乐意的把财物拿给他们，然后就巴不得这群瘟神赶快走，然后去过红海，过红海过程当中，那经历到那个神如何的大能让埋及的军兵全部淹在海里面，然后开始旷野的生活，前面有这个云柱火柱在带领他们再往前走。后面有云柱火柱在保护他们，一路这样走下来，这不是第一次没有水啊，已经好几次了。所以他们经历非常多的神自己神机骑士的大能，然后在这个时候又没水了，他们开始心里还在想，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这个想法过分了，对神来说过分了。所以，这一场争闹，是因为有这个想法在里头的争闹。他们故意要闹，看神有没有继续供应他们，看神会不会继续开路，故意闹，闹给摩西，闹给这个长老，就事实上闹给神听。那神给他的回应就是，他们正在试探神。所以，《生命记》6章16节说：“你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他们在试探什么？试探 神作不作为，试探神有没有在他们中间。那回到这个魔鬼撒旦给的，跳下去，跳下去，里面的心态就是在试看神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保护我。他们在试探神的同在这件事，他们在试探神答应的事情是不是神一定会做到，他们在试探这个，就是在玛撒那里，米利巴水那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看事情的本质，魔鬼撒旦的试探临到他的时候，马上回到那个本质上面，能够这样子，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就是。他在圣经不只是手是通的情况之下，你遇到你人生状况了，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在魔鬼撒旦试探你，因为你神的道是通的，所以遇到各样的情境，你马上能够连接到神自己的教导是怎样，所以是两个试探过去了，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你就知道。那不只是表面上面的哦，遇到试探，耶稣都用圣经来回应，讲得更深一点了。你之所以拿圣经来回应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学过，不是读过，读过不见得读得出来，因为你学过了。耶稣就是要让门徒把他所吩咐的一切所吩咐教训他们遵守。是要学跟人家学的，那为什么去网络上听不叫跟人家学？因为那没有互动。神要的这个模式是要有所互动的。为什么是教会？为什么不是网络上把这些名牧师的讲道抛来，你们大家按照秩序听就好了？就是因为这份互动，在互动当中。才会有铁磨铁的时候，才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才会有对于问题的本身更多的探讨的时候，各种角度，弟兄姐妹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背景，可是能够贡献神要他们贡献的。所以这一定是有一个学的过程，这个学的过程不是只是所谓课堂上。那课堂上是一定要有的啊，是这种人跟人中间的互动里头，然后把这一段经文能够理清楚、理明白，这种通达，有了这些背景，足够的通达的背景，你才可能像耶稣一样这样来抵挡试探。好啊，不好意思，今天就停在这里了。来，可不可以请？蔡春燕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啊，完毕之后我们再来提问讨论。蔡春燕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
好的，牧师。
谢谢。
爱我们永不改变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保守我们以上的时间平安的度过，使我们真正的来学习你圣经的意思。主啊，以前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主啊，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只明白字面的意思。以为，不是靠这个肉体的食物来满足我们，就是单单停留在这个表面的意思。通过牧师今天晚上给我们讲解，使我们真正的明白，只有神的话才能够使我们存活。我们只有靠着神的话语，真正的进入到神的里面，明白圣经的意思，主的话使我们得着生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学习你的圣经的真理、圣经的原文的意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将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用圣经神的话胜过了这一切，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一个服侍的工作上。或是在教会当中每一个肢体，主啊，让我们都能够用神的话语胜过这一切，不是单单取哪一节经文，乃是用圣经的 真正原来的意思。主要让我们也学习了你的话语，使我们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断章取义，都不能拿一节经文来说现在的情况。亲爱的主啊，让我们真正的学通。当我们学通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你的意思。主啊，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从你，我们要真正的进入到你的里面。谢谢主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也求主祝福你的出口。纪念他在你面前的付出和摆上，为着我们众肢体的生命所付上的这一切，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是神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让我们才有机会在这里一起享受神你所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再一次的感恩赞美你，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嗯，谢谢。